我们再次同心祈祷，愿仆人口中的言语、弟兄姊妹的心思意念，蒙圣灵的启迪，蒙主悦纳，祷告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在今时今日，活在这个世界上边，每一个人，我们都经历着人类历史上一场巨大的战争。这一场的战争叫做抗疫战。以往的世界大战是民攻民，国攻国，而消息的传递都是非常的间接。但是今次这个的大战是新型的病毒向全世界来到去进攻，而我们在一瞬之间就能够接收到声和画的讯息，这个大概是史无前例的。这个抗疫战其中一个战争的方法就是什么呢？留在家中，即是大家现在做的事。我相信呢，亦都好多嘅弟兄姊妹喺过去呢一段日子都係以留在家中呢一种方式嚟到去作战。留喺屋企嘅里面，好多人都係无所事事，而呢一段嘅时间有多嘅學習内容同埋具趣味性嘅资源都可以呢係免费喺网上面俾我哋嚟到去收睇。结果喺呢一个时候亦都成为了我们学习其他事物的一个良机，亦都有牧者笑言，他说经此一役，很多人呢将来可能可以做大厨，因为日日都在屋企那里操练这个的厨艺，去满足成家刁嘴的人。当经历完这些训练的时候，大家可能就真的可以做大厨了。不过我们不是受过严格训练的一些将士，这样来到去持久的抗战是会令人疲倦，而且是会焦虑不安，这些的情绪是不断的上升。究竟这样的日子几时才会完结呢？尤其是当我们见到越来越多的人是确诊，死亡的人数不断的增加，而医疗的物资和医疗系统已经是接近负荷的上限，我们的心里面一点都不好受。我相信市民大众，我们大家都感受到抗疫的疲劳，好不想继续这样。当我读到今日经课里面旧约经文的时候，就被以赛亚书第五十章第四节的这一句吸引住。第五十章的第四节怎样讲呢？他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今日我们都是疲乏的人，可能我们的身体未必是很疲乏，但是我们的心灵是相当的疲乏，因为这些的焦虑、压力、不安不断来到去围绕我们。作为牧者，我非常的希望可以知道怎样用言语来到去辅助大家，去辅助自己。究竟这段经文可以给我们什么的秘诀，什么的提醒呢？让我们来到细心看一看。以赛亚书第四十章去到第五十五章，是以赛亚先知去讲述在被掳的时候一班的以色列人他们需要什么安慰的讯息，而这些安慰的讯息当然就是从耶和华上帝而来的。这些讯息对于那些活在患难的当中苦无出路难以自救的人来讲，就是福音，是好的讯息。在四十章去到五十五章这十几章的经文的里面，包含了四首称为仆人之歌的讯息。这四首的仆人之歌分别在四十二章的一至到四节、 49章的1至6節，以及今天我們看的這一段經文50章4至9節，還有最後的是52章13去到53章的12節。這四首的仆人之歌在福音書的裏面亦都是被引用去介紹基督作為上帝仆人的使命。上帝的仆人身在困苦疲乏的当中，他为这些人带来什么的信息，带来什么的鼓励呢？这个大概都是我们今天所期待的。我们不是再想听到确诊的数字、死亡的数字、停业的日子、停课的日子，或者是这个 DSE 的考试几时恢复的日子。我们希望听到的是有药可医，患病的人得到痊愈。当然我们更加的期待就是公义和平安可以真正的临到去每一个地方。不过这些的信息要在什么的时候、什么的情况底下才会出现呢？我们今天所看的第50章4至9节这一首仆人之歌，经文给我们看见是用一个第一身的方式来到去向上帝作出恳求。这个就好像我们每个人向上帝的祷告一样。在第四节开始的时候，仆人向上主来到去求取一个受教者的舌头。很多时候我们读到这个部分有一种的错觉或者是误会，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误会是求一个教导者的舌头。大家留意，这个是受教者的舌头。受教者和教导者很明显是两种不同的身份，就好像学生和老师两个不同的身份。学生就要交功课，老师就负责出功课、追功课和赶功课。学生要罚留堂，有些时候做老师的要陪埋学生一起罚留堂。两个身份是有分别，不过受教者亦都有机会成为教导者，教导者亦都可以成为一个受教者。教学是可以相长，在教之余自己在其中会有新的学习、新的发现。例如现在因着这个情势所需，很多的老师就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学习怎样进行网上教学。这些网上的教学操作其实本来我都不是很认识的，但是因为教学的需要，所以呢就在一个很短的时间之内不断来到去听一些的工作坊，还有呢几个老师大家一起来到去钻研有些什么的方法可以去克服到在网上教学一些的困难。开始的时候是有很多的不习惯，亦都会遇到技术上的困难。其中一种的困难就好像大家刚才经验了，本来我们已经准备开始直播，突然之间器材出现问题，那你要重新一次来到去熄机开机，那你又会搞你一些的时间。明明是试好了的，当我教学生要来到去讲道的时候，我会提早一些跟他们在那一招来到试一试。负责讲道的同学确保呢声画是同步的，让其他的同学和老师看得清楚。试的时候非常的畅顺，但是到真正的时候总是会出现一些你想象不到的问题。不过一次会比一次好，大家慢慢就去克服了这些障碍。当经验过一个受教者的身份，成为教导者的时候，你就会有不同的体会。记得在很多年前我去收集软木的课程，其中一课就是要去学体会成为病人的滋味。因为你要尝试过睡在病床，甚至乎你尝试过睡在一个手术台的上面，这种第一身的经验让你去尝试理解作为病人那种的感受和心情。如果不是 当你去探一个患病的人，你告诉他、啊、我明白，我知道这种感受，他就会挑战你，牧师你试过这样病吗？你试过这样睡在这个手术台的上面吗？你没有任何经验的话，你根本上没有资格讲明白、知道、理解这些说话。上帝的仆人并不是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说话，他亦都是一个受上帝教导的人，他有一个受教者的经验，以致他有受教者的舌头，让其他受教的人可以共鸣。在原文的里面，我们看见受教者这个字其实是可以翻译为门徒的意思。门徒这个字比起学生受教有一个更加深层的意义，因为作为门徒不单止在老师的身上来到去吸取一些知识，更加是因着老师的生命来到去对他影响，他一举一动亦都是跟从他的老师。所以求赐一个受教者的舌头，其实亦都是求赐一个门徒的舌头，一个门徒的生命是好似他们的师傅一样。故此当祈求有受教者的舌头，其实亦都要去学习怎样来到去带出一个受教者的榜样。上帝的仆人每一日都是接受上帝的教导，在经文里面说每一天的早晨被唤醒，然后要留心来到去听，就像一个受教的人一样，每一天都有新的学习，每一天都有新的经验，要留心听清楚上帝的吩咐，以致他能够跟随紧贴上帝的指示。这个也是我们今天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今天每一天都会接收大量的资讯，哪些的资讯是从主而来的呢？哪些的资讯是上帝透过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来到去告诉我知的呢？有哪些其实只是纯粹人的意见，并不一定是上帝给我们的信息？这一切都不容易来到去分辨。大概呢，在过多月之前，我呢就在一位大学的教授，他是在社会科学院来到去教学，他亦都是香港一个宗派教会的重要的领袖。在他的面书的上面，他摆了一些相跟大家一起来到去分享。那些相呢是拍了一些动物园，有很多动物啊、雀鸟啊，就在动物园的笼里面。这个教授呢，他就在相的旁边呢加了一些他的反省，他就这样写了。他说一直以来都是人类将动物关了在个笼的里面，所以有动物园就给人呢来到去看了，那些呢就是动物了。他说但是今天动物就很成功将十几亿人关了在这个笼的里面。现在可能不单止是十几亿，因为呢他那个是个几月前的嘛，现在可能是将很多很多全世界不同地方的人好像关了在笼的里面，因为大家都要困在这个的屋企，不敢来到去呢随意的外出。他所讲的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因为人的自大自私去破坏了大自然，令到环境受污染，动物和病毒为了求取生存的空间，所以结果病毒都变异，到头来人就要自食其果。今天我们人人都成为了受害者，但是其实我们同时间都是始作俑者。分别在哪呢？分别可能只是一个犯错多些与少些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我们不能够将责任只是推却给其他人，去逃避自己要承担的结果。作为上帝的仆人，经文提及他为了要完成使命，他甘愿面对苦待羞辱，这个形象和举动令我们跟耶稣在世上所做的一切都联想了。经文第六节这么说， 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拔我两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侮辱我，向我吐唾沫，我并不掩面。这个是极不寻常的表现，被骂不还口，被打不还手，是难以想象。如果纯粹是一些个人的行为，这个当然似乎是不妥当。这样来到去遭人侮辱攻击，完全好像呢任人如玉，没有尊严，怎可能是没有反应的呢？如果在一般的情况下你被人这样去对待，你没有反应，可能是会纵容那些作恶的人。如果今时今日有人向你吐口水，你会有什么反应呢？以前可能你会骂他，或者是动手拱他，但今时今日你其实会立刻弹开。他向你吐口水，多得人怕，是吧？究竟他有没有病毒的呢？你一定不会再碰他，你一定会立刻掉头走。或者大家都会有这个疑问，基督徒按照耶稣的教导是要爱仇敌，在福音书说的人打你的右边，连另外一边都要被他打。耶稣所说的爱仇敌是为了要成就更大的义。如果有人全心作恶，用圣经去取巧和犯罪，基督徒是不会傻到任由恶人来到去行事。还有当你见到别人被苦待的时候，你袖手旁观不加制止，还告诉他那个人应该要被你打在另外一边，这样其实你都是共犯，你和作恶者是没有分别，因为你助纣为虐。以赛亚书所说的上帝仆人和耶稣的表现，都是为了完成上帝的旨意，有一个更大的使命在其中。因为他将个人的荣辱生死都放下，为了要去拯救我们。在这段经文最后的那几节，就要带出这个信息。纵然在人的眼中他是被凌辱，甚至乎好像被罪犯一样来到去看待，但他没有任何的还击，亦都没有想着来到去报仇。原因是因为这个是上帝要他来到去经历的一切，为了要成就更大的使命。这个亦都是我们在棕树主日的时候见到的情况，面对住群众的欢呼，但是没几耐，这一班欢呼的人亦都是呼喊要钉死耶稣的人。纵然耶稣面对百般的凌辱，但他没有因着他这个上帝儿子的身份来对他还击，因为要完成上帝的旨意。受教者的舌头，受教者生命的榜样，就是带来我们一个鼓励。以赛亚所说的上帝仆人，到耶稣基督，我们看见为了成就上帝的旨意，我们就需要有这种好像门徒一样说话，带着上帝的说话来对辅助那些疲乏的人。今天我们的周围有很多这些疲乏的人，我们自己都是，不过有些人大概比我们更加的辛劳，更加的疲乏，他们就是那些冒着生命危险来到去照顾病者的医务人员，还有那些默默为这个城市来到去清洁的工人，还有很多我们看不见我们不认识的人，他们的辛劳让我们可以维持基本的生活，他们去继续的执勤是为了确保这个的世界仍然有基本的运作。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断粮、断水、断电。在一个这样的世界，我们不知道会怎样，亦都不知道怎样可以生活。我们可以的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做的就是为他们去打气，不是只是在家里面拍手掌那么简单。我们真的要好好的保护自己，减少病毒， 不要再加重他们的负荷。在这个时候，有很多的人在哀伤的当中，因为可能他们的家人患病，不能够去医院来到去探望，有多的人面对停业、开工不够、被裁员等等，收入大受打击，生活失去了保障。可能我们没什么的办法为他们做些什么，但至少我们可以让他们知道他们不是孤单，他们并没有被遗忘。可能只是一句很简单的问候，一个小小的关怀的行动，这些的微小加起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力量。正如在这个礼拜，我和太太发起了一个小型的行动，去帮助一些在经济上面有困难的机构。我知道亦都很多弟兄姊妹看到，亦都来到去响应，所以都是很感谢大家的支持。虽然这些的影响未必是很巨大，但是那份的心意可以鼓励到很多在机构里面服侍的弟兄姊妹。如果大家有兴趣想知道是什么的话，那你就去我那个面书那里看一看。我们都是受教于上帝，是基督的门徒，在这样的日子，我们更加盼望得到受教者的舌头和生命的力量，在艰苦的日子里面去见证基督的爱仍然在我们的当中。弟兄姊妹，盼望这个是你每一天的祷告，继续来到去求上帝指教你，亦都带着上帝给你的说话的能力、生命的见证和行动，来到去将安慰、来到去将关怀、扶持的力量去帮助所有疲乏的人、困苦的人。求主使用我们。阿门。